这里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捍卫公益之诉》。我们注意到，刚刚结束的党的20次代表大会专门强调要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检察公益诉讼刚刚走过了5年的征程，这一司法制度是党中央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以人民为中心、司法为民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以法治思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检察公益诉讼到底发挥了哪些作用，取得了什么成效？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用5天时间，从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古村落保护、个人信息保护3大关乎民生、关乎公众利益的主题，带大家来解密这项中国特色法律制度独特的价值与内涵。今天我们视线聚焦的是长江。
长江世界第3大河，流经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流域覆盖的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3大区域，涉及上海、江苏、浙江等11省市，6亿人口，经济总量占全国40%以上，被誉为中国经济的压舱石。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状况面临种种考验。如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命题，也成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关注的一大焦点。
非常振奋，这规格太高了，
是各民主党派这些都参与进来，
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重大的时刻吧。
为共抓长江大保护，从2018年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召集沿江流域的11省市检察机关，举办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检察论坛。
本次论坛邀请到了8位民主党派中央的领导。
2022年7月19日，第4届检察论坛上来了不少特别的嘉宾。我国8个民主党派的同仁们将与检察机关正式携手，民主监督与法律监督力量在这里汇聚，共同致力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大保护，
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形成长江保护的合力。
如何强强联手，让监督合力变成动力，助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呢？大会主办方分享了一个样本案例。这是我国高分6号卫星从太空拍摄到的一组图片。图片拍摄于2020年12月15日，图片显示长江经济带的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大运河、太浦河流域部分地区繁衍出红色。卫星繁衍结果根据水体悬浮物浓度值由低到高，被以蓝、绿、黄、红4种色彩进行标注。图片上的红色代表着最高污染指标。看到这组图片后，工程师姜子昂非常震惊。
这个地方它既然这么红，它肯定有超出它正常原因之外的某种原因。
姜子昂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当时正接受最高人民检察院委托，运用卫星遥感技术持续监测我国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生态环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包括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跨江浙沪的示范区，不仅是长三角，也是整个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龙头。
这两条河流是黄金水道，东西向的是太浦河，连接太湖和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南北向是京杭大运河，那里就是苏州了，苏州市区东方威尼斯的。
本来江南水乡应该是清水绿岸、鱼翔浅底这样一个愿景，以现实卫星技术反映的真实情况来对比，客观差距很大。
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自古以来就是江南航运黄金大动脉。 东西走向的太浦河是一条年轻的河流，从1958年开始由江浙沪三地群众合力修建，是浙江、上海两地民众的饮用水源地。大运河太浦河流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如果流域环境出了问题，该流域所涉及的江浙沪三地检察机关都可管辖，要不要立案？以什么方式立案？由谁来办案？如何针对这一重大公共利益受损的事实开展公益诉讼，成了摆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面前的一道课题。
长三角一体化是我们国家的重要战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一体化机制给它充分运用起来。
河流污染原因的分析要比湖泊要难，污染源它是流动的。
中科院空天院根据图片显示界定了四个水污染区域，具体表现为水体悬浮物浓度偏高，主要涉及12家企业，周边企业类型有建材厂、水泥厂、混凝土厂等。近年来该区域存在不同程度的废水直排、泥浆偷盗、扬尘污染等问题，情况错综复杂。此外，由于大运河、太浦河两条大河都是三级航道，上百吨的货船在此川流不息，船舶也存在污染河流的可能性。
那个地方经济最发达，人口密集，那么治理就必然是考虑到成本，投鼠忌器。
在示范区的三地当中，吴江水域面积最大，四条水污染线索都集中在吴江。为尽快查明责任并消除污染源，2021年6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四条案件线索交至江苏省检察机关调查办理。
这个胃片只是表现了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导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当时并不清楚。
其实在最高检交办案件前，针对吴江区平望镇新运河大桥附近水质不达标的污染问题，吴江区人民检察院就已经着手查办。
当时感觉到压力挺大，一个是面广量大，第二个是什么呢，你说拆迁和那个整治提升的成本确实很高，涉及的这个人员啊、企业啊，可能也比较多。
一个如此复杂的大案，若按惯例交由属地检察机关吴江区人民检察院管辖，其背后是吴江区人民检察院只有3名公益诉讼检察官，办案力量十分薄弱的现实。
点位相对比较多，然后光凭我们吴江院一家，我们几名同志呢，可能一个是什么精力达不够。
交办案件一个多月后，2021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桥对本案作出批示，要求江苏检察机关按照跨区划治理的标杆性案件的要求来办理本案，否则将异地管辖。
也就是你江苏检察机关本来该你办的，你不好好办，对不起，可能就会指定到其他省的检察机关去办。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的这个案件被最高检指定到浙江或者上海的检察机关来办这个案件，那我们江苏、苏州、吴江区的地方党委政府会作何感想？也就是说，你应当作为不作为？
考虑到由吴江区人民检察院管辖，势单力薄，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最终决定挂牌督办，并指定苏州市人民检察院提级管辖。
这段水域啊，涉及到浙江，涉及到上海，问题的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当时我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
苏州市人民检察院立即整合两级检察机关40多位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
所有的线索做个分析。
专案组希望围绕最高检交办的四条线索，在12家污染企业基础上，彻底查清流域内的全部污染源，之后再行治理。
针对河流的污染溯源本身难度很大，原因在于河流污染源不是单一性的，往往都是复合性污染。污染源涉及水里、岸上，位置要考虑上下游。问题类型有非法排污、生活垃圾倾倒等方方面面，需要运用系统性思维，全盘分析，综合研判。面对这场跨江浙沪的流域治理，专案组该从何入手呢？
看到了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情况，
悬浮物的浓度，
几百年的建筑轰然倒塌，
现在是更恶劣一点，
也不知道信息哪一天会暴露了，
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公益诉讼代表人一心为公，始终为民。
专案组了解到，河流繁衍出红色是水体中的悬浮物浓度指标太高所致，这和堵车时手机软件上呈现出道路变红是一个道理。
关注度还是大的。
水中的悬浮物到底是什么呢？专案组建立四个工作小组，沿着四条水污染线索方向，一方面运用技术手段空天地全方位调查，一方面实地走访，将卫星图片线索落地，精准对位污染源。快速检测结果显示，暗涉的绝大部分污染水域水质竟然在国家考核评价标准之内，这种反常情况让检察官们大感意外。
我们卫片上看到了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没有检测出一些常规指标超标。
十四五国家地表水监测及评价方案规定，地表水监测九项基本指标，然而这九项指标中并没有悬浮物浓度这个指标。考虑到生态环境部门更为专业，专案组第一时间将卫星图片传递到了生态环境部门。
到底这个是什么物质？吴江区域啊，我们有五个国考的断面，有十一个省考的断面。那么这些断面应该是把主要的这些水系啊上面都能够反映它的实际的情况。
那当时这五个考核指标正常吗？
正常。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国考省考断面指标基本全部达标，可卫星图片却繁衍出红色，他们也不明白这背后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们最担心的是突发性的环境事件。
通过与中科院空天院进行沟通，专案组组长李勇他们了解到，悬浮物的浓度与九项指标中的其中一个指标浊度相关性很强。原来在九项指标中被评价的主要是这五项指标，其余几项只开展监测，不参与评价考核。但这次出问题的正是这个过去从未被评价考核过的指标浊度。
0.047 NTU 就是刚刚放进去的蒸馏水的浊度，它这两个是浓度是一样的，是20，而这个
200，
上面写的200 NTU，
这是1000 NTU， 这是4000 NTU，
这种混浊程度的就到了4000了。
空天院指出浊度问题后，专案组迅速对浊度数据进行分析。一汪清澈的河水浊度数据往往在几十 NTU， 而卫星图片拍摄当天，也就是2020年12月15日，污染区域断面浊度数据大都为100-200 NTU， 最红的地方高达500多 NTU， 浑浊不堪，水生态严重受损。
268，
对，
通常一般在这多少正常的？
通常如果水很清的话，一般就在90以下。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人类活动影响剧烈，这里的水域浊度指标过高，会使水体呈现胶体状态。当胶体经过河流，会吸附有机质、无机质、重金属等污染物，随着水的流动四处蔓延，导致水体生物死亡，对沿岸农作物带来产量下降等风险。
污染物将会从太湖到黄浦江河段蔓延到各个支流去，这样的话对整个长三角的生态环境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目前国家主要针对地表水五项指标进行考核评价，然而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标杆，按照国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所有污染类型都在检察机关监督的视线之内。
长三角苏南地区大家生活的这滩绿水，我们把它保护好。
根据浊度数据，专案组首先排除了上游浙江来水污染的可能性，将污染范围缩小在了吴江区，然后全面分析吴江的工矿企业、城市污水、农业污染、船舶等排放数据中的浊度指标，再综合考虑季节性因素，基本锁定了污染区域。
这台无人船呢，它有前段的摄像头，可以对行进的
检察官进一步通过无人船、管道机器人等科技手段探测污染源周边河底，发现污染水域河底浅滩较多。专案组初步分析认为，通航船只搅动河底浅滩底泥，导致浊度升高。
这还是比较浑浊的。
为什么污染水域河底会形成浅滩？这些浅滩中的污染物究竟是什么？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案发后，专案组迅速对污染水域沿岸情况进行调查，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这里是吴江区平望镇四河汇集地，京杭大运河、太浦河、迪塘河、浦运河四条河流在此汇集，呈井字形。平望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南活码头，
水路交通枢纽，同时呢也是市井繁华之地。
作为重要的漕运枢纽，千舟百舸曾在大运河川流不息，而浙江湖州一带的蚕丝从迪塘河进入苏州，汇入京杭大运河后，再通过上海等地走向世界。始建于唐代的安德桥便是迪塘河与大运河的交汇之处。唐代湖州刺史、一代书圣颜真卿曾在此写下“登桥视长望，望极与天平”的诗句，平望由此得名。
安德桥畔呢，是当时平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桥下呢是湖州的运粮船从迪塘经过，嘉兴和杭州两府的运粮船呢从大运河擦肩而过，继续北上，那么所以说非常繁华。
迪塘河啊，我们的迪的意思，美好的意思，现在呈现的那、并不是我们迪塘河应有的含义。
最高检交办的四条水污染线索中，最红的区域就在迪塘河边的平望镇梅堰工业集中区。办案人员航拍发现，这里有不少砂石码头企业在河边从事混凝土搅拌、洗砂作业。在一家企业厂区内，专案组组长李勇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你看这个地势啊，比如说我们就这一探，你再看啊，下大雨，你这些就很容易排放到那个整个这一边。
吴江周氏建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石料粉碎加工的企业。企业负责人介绍说，碎石工艺比较简单，过去他们从浙江的矿场买石头，通过大型碎石设备把大石头打成小石子，卖给建筑工地或是混凝土企业。近年来，随着江浙沪房地产业蓬勃发展，上游的砂石行业也炙手可热。
他们说的每天的利润额可以达到上万的，经济利益的驱动成为阻碍基层治理、推动这些散烂污企业、砂石企业进行整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阻力。
专案组摸排发现，有的砂石厂远离乡村，有的就建在村里。距离周氏建材有限公司3公里外就有一家。
这是平望联合砂厂，这是迪塘河比较多的砂石的堆草，直接堆在场地上，岸线的没有做到全封闭，它会溢流出去，导致在迪塘河河水浊度升高。
过去国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为增加村民收入，联合村引进了一家砂石企业，名为联合砂厂。企业承诺每年向村民发放租地补偿金，
你一亩的就是1000块，你一分的就是100块。
有了这笔收入，村民们一开始都感到高兴，但令大家没料到的是，自打这家企业进驻后，他们宁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
满天都是灰尘，晒衣服也只能晒在屋里。
小孩在睡觉的时候，他机器一开，他马上就醒了呀。
碎石厂的到来令村民们苦不堪言，前些年手里没钱，为了这笔钱村民们选择了隐忍，但这些年人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宁愿不要这钱，也渴望回到当初的美好环境。为此他们四处反映，希望取缔砂石厂，但企业是招商引资来的，请神容易送神难。
当时的时候一下子租给他们了，你有什么办法？因为有那也算是有合同了。
顺着迪塘河，专案组对上游震泽镇水域进行航拍，看到了更加触目惊心的画面。
大型的碎石企业，这些东西 都是它洗沙洗出来的泥，它就随意倾倒在这里，边上就是农田。
专案组查明，在最高检下发的水污染线索周边，都存在沙石、混凝土码头聚集。这些企业为什么都要建在水源周边呢？检察官了解到，这主要是因为航运成本低，大概只占到陆运费用的三分之一。不仅如此，建在河边取水方便，在某些人眼里，排水或许也有便利。这是京杭大运河周边污染水域的情况。专案组调查发现，卫星图片繁衍到的最红区域也指向两家沙石码头。这次的取证最令人触目惊心，
很明显就是说这里面的黄色的水直接流入到了大运河。
检察官查明，这两家码头都没有排污设施，生产生活污水全部直排京杭大运河。
作业过程当中的这个雨污会直接排到大运河里面。
短短半个月时间，专案组迅速查明了悬浮物浓度高的复合性原因。一，岸上的沙石码头企业多，其所从事的混凝土搅拌、洗沙作业存在泥浆水直排现象。二，两条大河都流经人口密集区，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有倾倒情况。三，部分堤岸存在破损，而岸边有大面积堆土，极易被雨水冲刷进入河道。四，有些外省船只非法倾倒固体废弃物。
水系发达，航运发达，码头众多，举一反三，没有就局限于四条线索，从个案办理到立案监督。
为什么问题这么多，过去一直没有人进行监管呢？专案组了解到，涉及到港口码头监管的行政机关主要有交通运输部门、生态环境部门、水务部门、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以及住建这五个部门。然而因五个部门存在着职能交叉，导致监管责任出现真空地带。
那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它是希望通过生态环境的保护来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检察机关，就要助力在这个层面叫专业化的法律监督，恢复性的司法实践，社会化的社会治理。
在专案组大力协同下，吴江区政府同时建立四个专班，与检察机关一起形成双专班，同步推进污染治理。双专班工作组从港口经营许可、环评手续、土地使用、涉水排污许可等监管角度，对两条大河沿线所有企业彻底排查。专案组根据最高检交办的四条水污染线索，锁定了56家企业的具体违规情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此严峻的污染出现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接下来的监管工作如何推进？专案推进后，变红的河流能否重回当初的容颜？这些问题也第一时间反馈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
非常感谢张检接受我们的专访。在本案中，我们注意到了有检政联动的这种双专班对污染治理的一种联合，您怎么看？
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保护公益的目标和责任都是相同的，所以检政联动就好像铁路的两条铁轨并行不悖，但是机车的前行需要动力，检察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督促行政机关去依法履责，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动力源或者一种动力机制。双专班就检察专班与行政专班相比较有个不同点，就是检察机关是受上级检察院包括最高检察院的领导，根据检察一体化办案的机制来实现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从而来保证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实现。
我们发现跟空天院这次的合作也比较紧密的，比如说利用高分的卫星监测环境的一些情况，
江河湖泊包括像草原、森林、耕地、海洋这些地域广阔的环境破坏的公益案件，需要运用卫星遥感技术。目前检察机关已经 应用卫星遥感技术办理了类似的案件283件，涉及到23个省份、102家检察机关，也是目前世界上应用卫星遥感技术来办理环境公益案件的走得最早的检察机关。技术是支持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高质量的基础。
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针对黄金水稻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开展法律监督，检查建议如何落到实处，这场事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的公益诉讼能否起到标本意义呢？请您明天继续关注。